在九月差传月的里面，我们会一连三个星期有差传的信息。今天我们看的《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原来是初期教会被记下的第一篇祷文。第一篇祷文当中，信徒和使徒如何和应去作出的祷告，给我们有提醒。弟兄姊妹，祈祷是一件怎样的事呢？祈祷其实是参与神救赎计划的一步来的，是参与神救赎计划的一步。之所以有这段的祷文出现，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当时的信徒。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亡，然后复活，后来他升天之后成立了初期的教会，这个都是在神的救赎计划的进程里面一路发生的事情。而来到初期教会这个时间，他们怎样继续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再进一步呢？在前面的经文已经讲到，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因为这件好事引发了另一件好坏的事，所以信徒和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就需要去抉择了。面对着这件这么坏的事，这么大的打击，他们会怎样继续传福音？还做不做这件事？还讲不讲神的道呢？在看这篇的祷文之前，我们都继续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求你的灵指教我们，让我们去体会我们怎样可以在祷告里面与你同工，更加让我们去看清楚我们生命里面停滞不前、无法向人传讲福音的困难在哪里。求主的灵活化我们，帮助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那件事情是这样的，在圣灵降临耶路撒冷之后一段日子，有一天彼得和约翰就去到圣殿祈祷，在经过一个美门的地方，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医好了一个呢由出世到四十几岁都是跛脚的人。两个人趁着群众围观起哄的时候，赞美主的时候，他们就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未讲完，圣殿有一批人冲出来捉住了两位的使徒，将他们放入监里面，第二天交给公议会进行审判。在第二天的庭上面，彼得他们照样去传讲耶稣的名字，去作见证。公议会的人没办法去反驳，日日见到在圣殿门口那个跛脚的人真是好翻，而且有很多的群众去围观，碍于这些群众，所以公议会没办法去惩治到这两个使徒，于是就恐吓他们，不准他们继续用耶稣的名字去传讲，然后就放了他们了。两个使徒获悉第一时间回去找回自己的弟兄姊妹，要报平安。这里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回去自己的人那里，这里讲的就是很相信当时他们在圣殿失踪了，弟兄姊妹都很紧张，知道他们在圣殿里面被人捉了入监，很 close 的弟兄姊妹，一起去侍奉的弟兄姊妹，大概学者估计有几十至到一百人，他们就留彻夜为这两位的使徒去祷告。当使徒回来跟他们讲这一切，告诉他们所经历的，这班的自己人听到他们讲的事件，他们会怎样给什么反应呢？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一定很开心，但是会不会同时都感受到那种的威吓威逼是很近啊？公议会放人一定是开心的，但是这个同一个公议会在几个月之前先钉死了耶稣，同一班人来的，现在他们捉我们的使徒，这个阴影这个阴霾其实是很笼罩着整个的群体的。后一章的经文其实去到第五章已经再讲公议会又再捉过使徒，这个是后话了。去到第七章，他们甚至打死了当时第一批执事的司提反，然后就开始逼迫教会，掌握权力的人步步进逼。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心大概都会忐忑不安的，面对恐吓，面对迫害，面对打压，你会给什么反应？不畏强权，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是不要搞我了。有一个在穆斯林国家的基督徒，他这样形容当地传福音的困难，他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将那些传讲耶稣叫人转信耶稣的人看为是卖国贼， 叫人信耶稣就等于不爱国，等于危害那个地方的稳定，引起骚乱。于是竟然当地有基督徒的领袖公开地说，那些叫人改信耶稣的不是我们，是一些极端的基督徒做的。传福音变成一个极端，结果不少基督徒看见这样，只敢在社会里面做一些服务，同时又很怕招惹麻烦，不敢再传讲福音。面对威吓，很多人要作出抉择回应。初期教会弟兄姊妹面对这一次试图被捉的事件，他们怎样反应呢？在24节的上半节说，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他们同心，他们向神祈祷，不是小小声，不知道有没有人跟着你们来的，一会儿捉了我们怎么办，而是他们是大大声继续在祷告。祷告什么呢？你帮我读第24节，预备起。他们听了，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主啊，这个字在中文看来好像是耶稣是主啊，主基督那个主字，不过在原文不是同一个字来的，是在新约里面只是用了十次被解为是主宰的这个字，代表一个主权的拥有者。同一个字词出现过在你很熟的经文《提摩太后书》2:21，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同一个字来的，主宰，合乎这个大户人家的主宰所使用。这户人家这个比喻，他有不同的金器、银器、瓦器，他可以随他的抉择去决定用怎样的碗、怎样的碟。这个就是那段经文里面的意思，这个主宰他有绝对的权力运用他所拥有的东西。这班弟兄姊妹去作出的祷告，第一篇的祷文里面一开始就称呼神为主宰。他首先承认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称自己为主宰，这个世界上面只有神有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世界上面只有神才是我们需要完全去信服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祈祷的开场白看来很简单，但一点都不求其，看来很简单但一点都不公式化。他们在一个极大的压迫里面，感觉到很担忧的当中，恐惧当中，他们却是高声去宣认主宰，神啊，你是我们的主宰。表达些什么啊？这个祷告表达着他们满有把握，表达他们内里有一份真实的相信，在一个最危急最困难的处境当中，他们讲出来的说话代表他们心里面的想法，真实的相信天父上帝是真正的主宰。在中亚的地区有位宣教士，他这样跟一位穆斯林的归主的姊妹去聊天，最近我们城市呢起了一座新的很大的清真寺，远远都望到很漂亮。宣教士就问这位姊妹有什么看法，这个归主者去回答，是那人会见到这座这么大的清真寺，他们想在里面找到神，但他们不会在当中找到，因为神不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基督徒里面找到，在那里可以找到耶稣，只有耶稣是唯一的真神。这个妇女和她丈夫本来是穆斯林的背景，也都过去曾经是苏共的党员，现在虽然这个地方被伊斯兰已经控制了、主导了，身处一个只有极少数基督徒的城市，但她仍然对耶稣有十分大的信心，她去敢于在这个很大的现实里面去继续去承认，是啊，我们的主才是真正的主宰。弟兄姊妹，无论世上任何的势力或者违反神的思潮几咁犀利、几咁强大、几咁势如破竹、几咁高压都好，我们都学啊，在祷告里面我们敢去同心去认信，求圣灵帮助我们一再记得认定这位创天造地的神。将来每一次你唱诗歌，你去祈祷，你去称呼神是创天造地的主宰的时候，你从心底里面去称赞，你去承认 以致去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视野，看清楚我们信服是这一位天地的主。这篇祷文里面，他们继续去祷告，他们就引用了诗篇的第二篇两句的诗节，这里形容着世上有很多人会敌对神。我请你帮我读第25节，预备起。你曾以圣灵这里讲那两句诗句，开始说列国骚动。这个骚动是形容是一个很形象化，好像一只马他准备比赛，你当是出闸之前他已经准备冲，很有好胜心，很有斗心，鼻孔喷晒气那种的感觉，一开就冲，要得胜，很胸有成竹。新汉语译本就这样翻译，列国为什么自鸣得意，胜券在握，个力好大，可以做得到的感觉。而下面最尾那里说空谋妄想，表达他们在这里想一些计谋，不过最终只能够成空，没用的，几有胜券都好，最尾是失败的。在第26节继续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第二节，那里说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高者。这里进一步指出，带领这班群众民起来是地上的君王，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几个，是全世界的君王都联合起来，所有的首领都聚集一起。他们起来是列阵的意思，原本的文字排列军队，如果全部世界的君王都排列出来，是几咁声势浩大，胜券在握。又是那个感受就是这样，要敌对主和他的受高者，或者和他的基督。另一位中亚的宣教士他也去分享，他说他去到中亚之前，他不是很体会到诗篇里面常常讲的敌人和诗人那种的矛盾，那种的压迫。关于敌人的祷告，他说要去到在中亚这个地区，他才感受得到更加深刻的。他说在那个地方，他很感受到灵界的敌人是存在的，那个敌挡主的魔鬼撒旦，那个权势很强。因为他说他自己孤身一人在那个地方，四处希望可以传到福音，他发觉在这个街上已经很多个世纪没有人在这个城市里面为神的真理去作过见证，整个属灵的黑暗他感受到是令他很郁闷，是那个压迫感是大到将他仅余的喜乐差不多都要逼走。他说他心里面只有唯一一个捉住一个确信，就是我们的上帝的权能是超越这一切的黑暗的，是超越撒旦的权势的，他更加是可以用属于他的人为他做大事。当初来教会引用这篇的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其实很切合当时的情势。这篇诗篇一再表明那班人真的列了队去敌对主，也都预告连众民都一起跟随，整个的形势很黑暗。我想我们这几天看电视或者看新闻，看很多 headlines 都是讲阿富汗变天，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来讲，他们是大大胜利的。当然是当中很多的政治角力背后的权势的瓜葛，我们不是很掌握，但是对于信耶稣的人或者在信仰上面那个钳制甚至逼迫是真实的。有个机构就再发布一些信息，他们当中的人去问到在阿富汗的弟兄姊妹出面人可以怎样帮，那些弟兄姊妹全部都是回答，你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到我们，只有祷告，只有祷告。是啊，基督徒身处在其中这个很现实的黑暗里面是感觉到彷徨恐惧，但是主会怎样做呢？ 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为当中的人去祷告。接着的27节，初期教会他们继续祈祷，诗篇里面所预告的邪恶联盟真的组成了，真的列阵对付神的受膏者。请你帮我读第27节，预备起。希律和本雕比拉多，很特别的，这里所讲两个的名字，犹太人的王本雕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巡抚，代表着两个原本很纠缠不清，有时候有少少冲突，有时候有合作的人。你知道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这两个人其实是不对的，只是因为耶稣这件事他们竟然变成朋友。两个势力，犹太的外邦的联合，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向都不来往的，要分别出来的，吃饭都不得的，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们一起应验了诗篇所讲，无论是内是外的权势，君王首领，是自己的人民，是普世的人民，一起联合要攻击耶稣，要置他于死地。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被他们杀死了。不过28节，他们的祈祷继续这么说，他们这样做，他是行了神你的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原来当这个初期教会引用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们不是想用一篇诗篇形容自己多惨，多么大的压迫，他是要宣告一个神学的很重要的观点，是我们看见的现实，就是耶稣曾经被这帮人钉死过，现在他又捉我们的使徒。但是他们更加看到上帝在这里，过去几个月前上帝怎样用耶稣的死，后来扭转了成为他的复活，成就了他的救恩，今日试图被捉的这件事，上帝都有他的计划，上帝都能够做到他的旨意要做的事，没有任何权势，几多人都好，怎样列阵都好，全世界联合都好，没有人可以阻挡到神的救赎计划的推进。表面上看来好像得胜，实际上他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当他们引用这篇诗篇，就是代表他们相信神那种的掌管。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我们都记得，没有一样的事情是大得神没办法处理的，也都没有任何的事情因为太小神不想理或者忽略了。有一位宣教士又是讲中亚，他去出发去中亚之前，他没有想过会去到那个地方成日要煮饭。有一次他要负责一个餐会的主食，轮到他，他就想了，这次我很想煮我家乡的名菜，白汁青椒鸡，我想象一下，可能白汁鸡黄饭加青椒，他说很好味的，很想给那里的人试一下。他说所有的食材啊，鸡啊，那些的牛奶啊，那些 cream 啊，全部买得到，蘑菇啊都买到，唯独是青椒那就买不到。他心想，糟了，没有青椒，真的整道菜就变成味，是不是要改第二道菜呢？就在他这样去思想的第二天，他收到一个包裹，你都估到了，有人就寄了青椒给他。是啊，原本呢就是呢，那个包裹是寄给他小朋友的，送他们原本本国的一些零食寄给这些宣教士的孩子。在这一堆零食旁边有两小罐的青椒，即是我们都很难想象，即是青椒有罐头的，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吃的，但他们就在这个文化当中就是这样。他说他当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立刻会心微笑，神啊，你真的很细心。那种细心是几个月之前已经预备着今天我要来着要用的那个青椒。中亚是一个是大部分在内陆的地区来的，要寄包裹是要经船运，一般不会用空运，太贵了。当时船运运到去还要在一些港口，无论是波罗的海或者在南边印度那边上，都要经过陆路，要入那些山区，在一个山脉的地区里面去到草原地带，才要运到去给那个宣教士所住的城镇。 几个月的路程。在几个月之前，那个差官小组去 pack 那个包裹的时候，他们不会知道宣教士会煮这个白汁青椒鸡，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没有东西是细得到他不理。在这个与神同工当中，孙教授很感受到，在祷告里面他知道神供应一切，每一样他都供应。在艰难里面我们传不传福音？在疫情当中我们做不做宣教？在社会的动荡里面我们理不理这个世界上很多灵魂失丧的情况？初期教会面对威吓，他们深信任何事神都掌握，神都百分之一百掌握，大的细的几耐之后的事他全部掌管。求神帮助我们记得，我们信神的人要相信神这一份的百分百掌握，以致我们在做很多我们不知道怎么算，又是为神做工传福音传讲耶稣的名字的事情上，你不用害怕。求主都帮助我们。当然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形势是很得人惊的。你想象有一天你见到我或者其他同工一起被人捉了，然后回来跟你说，我想你的心都会震一震。你会想象这些事会不会临到我？所以在祷告里面他们继续去祈祷，他们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实是真的有人恐吓着这个初期教会的信徒。是，我知道上帝你是掌管，上帝你什么都是可以控制到，你是主宰，但我们眼前的这个困难的现实是真的嘛？我们心灵，我们相信，我们头脑里面知道神你是掌管一切这个的事实，还有我们眼见的现实，这个的差距，这个落差就是令到我们很纠结忐忑不安的地方，是吧？我们不是没有信心的人，但是眼前的东西实在太逼近，我们的感受是惶恐的。我们在祈祷里面我们怎样求呢？这一篇第一篇的祷文他们又怎么做呢？是不是求神说，神啊，你惩罚那些阻挠你工作的人？不行，即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都为那些钉他人祈祷，只有祝福没有咒诅。那我们去祈，神啊，你挪开那些恶人，成就你的圣功。我们会这样祈的，没问题。但是初期教会那班人怎样祈啊？你帮我读29节，预备起。主啊，他们继续在30节继续这样祈，求你伸手医治，藉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奇事。你有没有看到初期教会的人不是去求主啊让他们通通惨死，也不是求主啊你拦了他们，那么可恶，更加不是求主啊你让这个逼迫停止，又不是求神你改变这些官员的心，让你的工作可以得以推展。他们只是单纯祈求主你看到的，然后就求主赐给他们胆量。是不是很特别？跟我们一般祈祷的方式有点不同。但是我们要学，我们说是求主赐勇气，那就勇往直前。这个胆量是不是这样呢？胆量曾经在这一章已经出现过三次，其中一次就是在前面的经文13节。当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公义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们对答如流，照讲出耶稣基督的道理和耶稣的大能，怎样让这个的跛脚的人可以好回。这一班饱读圣经的公义会的人，祭司长老，他们都惊叹，哇，他们这么有胆量。那个胆量的原因不是他们够胆讲话，不是那种勇气，而是他们能够讲出平民百姓没有学识的人可以讲出他们本应不识的东西，是讲关于言语上的事情。原来在原文里面，胆量这个字通常是说一个人 他能够毫不惧怕，不怕的，可以有自由的去讲出真理。有些英文译本甚至会译为 freedom of speech， 可以有一个言论言谈的自由，即是说不受环境，不受外在，不受这个时局或者内心的惧怕所限制，只要能够讲出真理。这个就是胆量，不是拍拍心口冲啊，不是那种的勇气，而是在言语上边讲真理的事情上边，他能够有自由，不受限制。有个中亚宣教士，他又分享他一个经历，他和一个本地的同工就预备为三个归主的穆斯林去举行一个崇拜，希望在他们所工作的地方找一个小的房间，能够可以在里面举行一个敬拜赞美的聚会，开始一个小组的崇拜。他们得到宿舍的人同意给他们去进行这个活动，让他们小小地就在那里做这个崇拜的聚会。宣教士就带这个本地的同工就一起去到这个宿舍的地方，但他们去到先发现那个不是一个小的房间，是一个大房，不单止有个三个的基督徒在这里，更加有另外13个穆斯林的工人一起在那间房里面。那个时候本地的同工就有点担心，你知道对着一个穆斯林男人去讲耶稣的名字，讲福音，他随时就告发你，你可以有很大的危险的。现在有13个本地的同工立刻拉着宣教士，我们都是要想想是不是做这件事先。宣教士定一定心里面去祷告，他在祷告当中感受到上帝去感动他，圣灵去感动他，你照讲我的事吧。于是宣教士就对着这16个人，三个基督徒，13个穆斯林的男士讲耶稣的比喻。比喻里面也讲耶稣会再来作王的事。他解完之后，有两个穆斯林怒目而视，因为他在讲耶稣基督。但另外那11个穆斯林男士呢，他是欢迎他们下一次再来跟他讲多一点。宣教士没想过他们在一个好像很受限制的环境，没可能可以对着穆斯林男士讲话的机会，他是因为圣灵在祷告里面的提示，他们就有自由可以对着他们讲耶稣的事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的胆量或者自由？对一些人传福音的宣讲的自由，你有的。在今天我们的环境，其实仍然可以自由传扬福音。什么限制了我们不敢去传呢？是不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怕他不知道怎么看，怕他拒绝我，又或者都是不要讲那么多了，我都很忙。很多很多内在外在的事情限制了你的自由，你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自由去宣讲神的真理。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学习在祷告里面，我们去认定我们很需要神给我们这一份的胆量。你说又不是勇气，又不是知识，那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啊？就好像那个宣教士那样，圣灵的工作，彼得、约翰他们能够在前面对着公义的那群人，圣经讲明的是因为他们有圣灵的充满。所以在这里面对着威吓的焦点的力量来源都不是我们自己，在祷告当中我们同神同工，神的圣灵也都去提示我们可以怎样做。是啊，整个祷告焦点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祈求神让我们有份在祂的救赎计划里面。你想不想你身边你很爱的人得到这个福音？想的话，你在祷告里面放胆，不要自限，就讲吧，就传吧。讲完祂可能怒目而视，不要紧，神包底。讲完祂可能欢迎你再讲，你不知道，大神知。这个自由我们不要自己限制自己，受阻吓，我们仍然求我们的宣讲不受限制。 弟兄姊妹，今天你所身处的地方对福音真的未有难阻的，传福音亦都不会处处受到威吓，但愿我们不要限制自己，让我们重新回到个起点，好像这批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面对着使徒被威吓被捉，他们都要决定我继不继续跟着这班的使徒去讲耶稣的福音。他们的起点是祷告，我们回到祷告里面作为起点，在恐吓底下真的很害怕，但是他们的榜样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他们知道有困迫，但是他们敢于同心认定这位天地的主宰是真实的，是从心里面去相信，能够高声去宣告的。第二，他们知道任何事都离不开上帝的掌管，好事坏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你只需要祈祷让神给你继续参与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有份，去带你所爱的所关心的进入神的救赎里面。在祷告当中，他们更加知道面对这个很恐怖的现实，虽然知道上帝的统管，这个落差只能够靠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的眼前的现实所限制，被自己心里面的恐惧停滞不前所限，有自由啊 Freedom of speech 去讲出神的真道。神有没有回答他们的祈祷呢？有，即刻答。第三十一节，我请你帮我读。他们祷告完了，祷告里面与神同工，神就赐下圣灵充满他们，不是他拍心口有勇气，而是当他们肯这样祈祷与神同工的时候，神很乐意让他们参与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去答允他们会听，你们放心照讲，有自由，他们就用自由去传讲神的道。在结束的时候，我分享一个弟兄的见证。疫情里面，大家都很担心，不敢随便去对方的家里面去探，去互相去探望。有一个姊妹打给这个弟兄，她想请这个弟兄为她的爸爸去讲一讲耶稣的福音。电话讲得的了，即是都疫情都明白，不要来了。于是弟兄就打电话跟那个老伯伯去讲耶稣的福音。那个老伯伯反应不是太好，于是收了线之后，他就想着完了件事。但是怎知道他在祷告当中，他感受到圣灵跟他说，你去探他，你去探他。他说啊，疫情啊。跟着他还记得那个姊妹跟他说，即是叫你不来探都好，因为我爸曾经试过想打那个跟他说耶稣的人。那我弟兄应该是很害怕的，是吧？但他心里面感受到，在祷告当中感受到上帝催逼他，神的灵催逼他，于是他鼓起勇气，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姊妹，我可不可以来探你阿爸？那个姊妹都很惊讶，他说都好啊， 不过 你记得我讲过的事情，如果他有太大的反应你不要介意。弟兄就是这样去了那个屋企，当他去到探这个老人家，坐下跟他讲了几句之后，他说你记得我跟你电话讲过事吗？那个伯伯说记得。他问他，你愿不愿意信耶稣？那他跟着是不是做出一些动作，看看他会不会打他。不是，那个老伯伯就说，我信了。出乎那个资料的预料之外，他答我信。那个弟兄都不是很相信他的回答，他再问多次，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啊？啊、我信，我信，就是这样，他带了这个老伯伯信主，之后也都安排一个特别的施洗。第二天姊妹打回来，多谢他，同时告诉他，昨天我爸爸很安详地走了。圣灵的工作是明显的，很多事你计不到，但是神掌握那个时机，神都用你 当你能够自由去宣讲神的福音，哪怕是几简单的道理，他都可以用。不要自限，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多多的与神去同工，有份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天造地的主宰，主啊，原来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小信，我们心底里面有时候不是真的那么拥抱这个真实。主啊，让我们今天我们继续在祷告里面去肯定的去认定你是我们唯一要交代要顺服的对象，更加帮助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去施恩，我们去成为你恩典的管道，继续在你的宣教福音的工作上边参与，无论透过祷告，无论透过自己都去传讲福音。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自限，能够有自由的被你的灵去使用。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